欢迎收听律师电台，我是蒋子谦律师。律师电台每个礼拜会带你探讨几个有意思的法律议题。那么这礼拜我们要很高兴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维君律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集的节目内容。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君律师。
这礼拜跟大家分享两个有趣的新闻。第一个是慈济的前护理师，有点类似说做一个假爆料，然后后来被搜索扣押的新闻。
对，
那个其实身为病患，其实还蛮困扰的。就是很想知道说这到底是胡乱还是真的。啊，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我们之前一直很想讨论，但是就是碍于因为侦查阶段所以不方便讲，就是我们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S 王牌交易所的负责人叫王承桓律师，同时也是建业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在今天早上由北检发新闻稿就把他起诉了。其实其中还有案外案，就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是看新闻稿的。先讲哪一个？
我们先讲慈济好了。那慈济这个事件呢，基本上是在那个PET 的八卦版先爆出来哦。那当然事后就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爆料者他不久前才 PO 说哦，第一次领到慈济给的薪水，然后就没想到后来就转成爆料。那我们从事后的他的一些可能共事过的同事等等的看起来，可能他有点不太适应那个环境或怎么样啦，所以才会做这件事情哦。那事情的原委就是，他突然在这个八卦版，就是这个PO 了一篇就是爆料文说，那个你知道你在这个慈济医院哦，就是如果去开刀的话呢，就会被偷拍吗？
第一个偷拍，第二个被乱摸。
对，被乱摸。然后他在文内就提到了，就是包含就是有一些性器官的特写的照片啊，或者是这个胸部的照片啊等等。那当然就是因为蛮耸动的嘛，那后来就是这个引起大家的关注哦，然后也就是这个被新闻媒体报道。那没想到呢，因为其实我想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检警基本上也要厘清这件事实，他讲的事情是不是事实。那第二个原因在于说，慈济也立刻找律师采取动作，所以其实后来反而是这位护理师被带到北检去，那被预令10万元交保，
就是蛮有趣的。照理来说，他是吹哨者，他是爆料嘛，爆料的人啊。结果后来被问完之后，既然是以被告身份被检察官预支10万交保，而且更有趣的是说，他交保回来，因为他没有钱嘛，后来就好像改限制住居。
对，
结果他回去以后啊，好像在凌晨又去对他发动搜索、欸。
哦，是哦，
对啊，后来他又被搜索。
哦，有，对，看新闻的确是这样，没有错。
对，
那后来在他的这个手机跟笔电里面，因为应该是后来发现说，原本以为他是吹哨者，后来发现好像他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难听一点，就是有点类似自己做贼
自导自演，
对，自己做贼喊捉贼的一个状况啦。因为其实后来发现说，这个所谓的他手机里的私密照片，可能包含他上传的部分有10张是他自己拍的，其他的照片是网络下载。然后他要用来做学术研究，
所以学术研究好熟悉的抗辩哦，他要作为那个研究用途。
对，
所以其实照片都是他自己拍的啊。
对，
那我问一下，我记得刀房好像有就是做这个 before after 的习惯，
是因为后来我们看到有一些护理师出来澄清，发现就是他们的说明是说，因为其实你要开病患哪边，你本来就要拍啊。因为不然就是病患一定会争执说，就是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或什么有的没的。
对，
那基本上这应该是就是所谓的病历，也就是像是护理记录之类的一部分啦。
对，因为好像我记得医师法医疗法可以授权就是医疗人员的做一个病历嘛。
对，
那看起来这是像病历啦。
对，
但是你随意泄露，第一个可能会有那个违反个资法的问题。
对对，
有一点像是违反个资法，如果他是病历的话，你泄露病历你就违反个资法。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你逾越了原本的用途嘛？那这个会有，比如，可是这个会有那个妨害秘密的问题。
北检目前就是认定的这个罪名应该是无故泄露职务上秘密、散布猥亵照片、
散布猥亵物，
还有妨害秘密，还有妨害性隐私、
妨害性隐私。所以拍本身这件事其实是合法的，
应该是那个叫什么？应该是那个就是新修法的。就是
医疗法去阻却违法吗？
不是，我说的那个性隐私是那个就是新修法的那一章什么什么，就是在妨害秘密后面的那个章节，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现在叫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
那不是小玉条款吗？
欸，对，就是小玉条款啊，就是有点类似是说，反正包含 deepfake 啊，包含就是你去拍摄这种所谓的性影像，然后散布出去的话都有可能。不过我自己对这一条是比较存疑啦，嗯，因为我的原本的理解是，就是等于说你在医院拍摄的东西应该不算是，我认为不叫性影像啊。不过没关系，嗯，我们这个
反正就踢到铁板了嘛。
对，就踢到铁板了，就真的是自己做贼喊捉贼啊，自导自演。
对啊，到底在想什么？
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点，应该是这样讲，好像是离职了吧？可能是不是不欢而散？
哦，有点像是在侠院报复。
对，侠院报复啦。那他可能万万想不到说，就是可能原本只是想要就是啊，乡民就是骂骂慈济就过去了。那但是其实现在网络资讯发达哦，你随随便便讲什么东西，当然就要承担相应的。
所以网络警察一下就查到了 PTT 发文的他的 IP 啊，嗯，然后马上就把他就是有点类似任意移送，
嗯，
任意移送到地检署去讯问。
对，
就是他不是用拘提的方式。
对对对。
但是就是大家都知道所谓的任意移送，嗯，其实你如果不跟他去的话，你如果警察上门找你说，欸，你等一下来我们这边，我们做一个笔录，
对，
你可以拒绝啊，可是你拒绝他马上就去报检察官发拘票了，其实是一样意思啦，
嗯，对
对啊。据我的理解啦，就是医疗法有授权就是医生做一些就是医疗行为，它是一个主确刑法的违法事由。
嗯，
我举例来说，你有做过，你应该不会做过，就是妇产科的医生做触诊的时候，
对，
他不是会戴着手套，然后把他的那个手指头伸进妇女的阴道，然后做触诊嘛，
嗯，
就看一下有没有一些，
嗯嗯嗯嗯，
就是阴道里面有没有一些状况嘛。
对，
那其实啊，你拿手，我们先不要讲，如果这个人不是医生，你拿手指然后把手指插进那个女性的阴道的行为，在刑法上评价为一个性交行为嘛。
嗯，当然
对，
嗯，
那只是说你后续才要看说做这个行为有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嘛。
对，
好，第一个有得对方同意，第二个医生他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是受到医疗法的保障的。
对，
也就是说他虽然是一个，我觉得这个现在实务上认定有点怪怪，就是他们认定这不是性交啦，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性交啦，
嗯，
只是说你可以主确违法嘛。
对
对，就是你不会因为你做这个行为，然后你有所谓的强制性交罪啊，或是其他的刑法的责任嘛。
对，没错。其实医疗法的那个就是相关的主确违法，我们再帮大家查一下哦。那不过就是我觉得基本上除了特别的法律的规定之外呢，其实像我们的刑法也有规定，像依法令的行为，哦，还有业务上的正当行为都是可以阻却违法。那这边就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阻却违法是什么意思。以今天就是假设这个，我们就用这个慈济开刀房的这个例子，哦，那假设今天呢就是这个医师去拍摄病患的隐私部位的照片，你先不要管这个人是不是医师，你就是一个人拍了另外一个人的隐私部位的照片，这个行为本身有没有违法性，应该说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不法，其实是有的。它可能是它属于一个违法的行为，就好像比如说医生开刀，它其实本质上也是伤害你
。
对，可是因为它可能是属于业务上的正当行为也好，或是依法令的行为也好，那所以呢，其实它会阻却违法。换句话说，它其实它的不法性会被有点类似抵消掉的感觉啦，
嗯，
会被它的正当，它的行为的正当性去抵消掉，
嗯，
所以像是比如说比较常见的阻却违法，还有这个所谓我们讲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难。那不过实务上我们以前在学校学都是这样子讲啊，但是实务上其实真正去承认所谓的这个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难反而是比较少啦。
对
对，
就是医生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撇除医生的身份，其实都是一个违法行为。
嗯，
但是因为医生他具有业务上的正当理由，所以他能够做这些事情。这个是帮你刚整理成，我这样说应该没有错吧？
是，
那就是他后续泄露的行为有没有所谓的妨害秘密的问题？
嗯。
或是窃录啊，看起来好像没有，还是说
窃录？我觉得窃录反而有可能，因为，可我觉得这个就有点众说纷纭，因为有人好像讲说他也有从医师的手机里面拿到照片， 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
是妨碍电脑使用的范围。
哎、对，那也有他自己拍的，他自己拍的，我觉得应该就是窃录了，因为他等于是。
可是我有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吊诡，就是假设今天是他这个拍摄的这个，他自称叫阿肥啊，阿肥一点都不肥啊。
他就是一个 PET 的那种，对啊 ，PET 的那种用法，就
是
什么小妹啊、阿肥啊，
小妹都弹出来了，小妹。
对、啊，
好，就是假设他跟他的同事有去拍，但是是得病患同意的，他自己有去拍，他在刀房工作啊，他自己有去拍，他也得病患同意啊。
对，
那你怎么能够因为他事后泄露的行为，你去认为说他那个时候是窃录呢？我逻辑上吊诡的点在这边、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泄露归泄露啦，泄露归泄露，应该是要这样子去评价啦。对，就是
放松事故，好，没事，
六球，
好，
反正就是对啊，反正我刚刚
泄露归泄露，
对，泄露归泄露，
拍摄归拍摄，
你可以正当的持有，不代表你可以把它流露出去啊。这个跟我们讲到那个性影像其实是类似的啊。对啊，人家同意你拍，没有同意你把它留出去。
我同意你阅卷，我没有同意你把卷宗泄露出去。
欸，差不多就是这样。你现在是要完美衔接到后半部分。
那第一个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啦，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最后我还是蛮感慨的啦，就是网络上我觉得这种所谓的爆料文化，特别是那些什么爆料公司还是干嘛，其实我觉得是这样齁，就有时候它可以发挥一些功能，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因为有些事件真的是新闻媒体不敢报，或者是你必须要藉由这种所谓的爆料的方式去引起新闻媒体注意，去达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些所谓的吹哨揭弊的这样子的功能。
对，
那可是反过来说，我觉得也可能会被滥用啦，那就是包含像这种就是所谓的侠怨报复的行为啊，那甚至是就是这种即使是乌龙的爆料，对于这个被爆料者、被错误爆料的人来说，都会是非常大的伤害了。
对，没错，
对。那至于这位就是这个黄姓护理师、前护理师，对他的后续会如何发展，我们就在帮大家做追踪。
对，好，那第一个就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后续应该等他被起诉吧，
等他被起诉吧。
对
啊，
小坏蛋，
我没有，我觉得他这样一搞，没有哪一间医院敢用他了吧？
对啊，太扯了啦！
啊、
你知道，就是这种爆料是似是而非，就是你也分不出来啊。还好我没有上失智列车。
哦，对啊，真的，真的，其实就是很多以前的 PET 或者是现在的爆料公司，其实有时候真的是 PET 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听过，叫"勿忘都哥"。
勿忘都哥，怎么什么意思？
你知道都哥是什么吗？
都哥是一个人吗？
欸，不是。都哥是监督割草的都哥
哦，
就是这个其实也是起源的。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我觉得相信如果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听众朋友，你有用 PET 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事件。
我听过，
可能比较年轻的，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
比较年轻的不知道，他的大概事实的梗概就是类似也是错误爆料。
对，
就是一开始也是有人上来爆料说，好像国军某个就是监督割草的人，然后在监督割草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让人家好像失明还是干嘛吧。那当然大家就那个嘛，群情激愤嘛，加上那时候好像是应该是洪仲丘案过后了，所以大家其实那时候矛头全部都指向
国军、
嗯、那当然就引起非常大的那个讨论嘛。后来才发现好像事实的真相并不是爆料者说的那样子。
哈，
对，但是细节我有点忘记了，没关系，大家有兴趣再去查吧。
还好是这样子啦，还好在我们录今天这一集的时候他已经被检察官就是抓走了，不然齁我看我们电台也要上那个我们电台也要上失智列车要翻车
了。哦，对啊，因为偶尔我觉得偶尔啦，就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做出错误判断，毕竟我们也是人嘛。对啊，那可是真的像比如说流量很大的论坛啊，或者是你本身就是网红的话，那有时候真的一言一行都是要这个洞见观瞻啦。
对啊，你现在是网红了。
啊，谁？
你啊。
我？
对啊。
有吗？
有啦，
我觉得我不算吧。我的流接触到流量有啦，我们这个流量还不错。
哦，流量还不错、啊。
小网红、微网红、
微网红、类网红、类网红、
哦，类网红、
类网红、
奈米网红。
这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圈内的新闻啊。
对，
对我深深的就是代表那个王律师向那个大家感到抱歉。 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
你可以帮他道歉吗？
我可以帮他道歉啊，因为他自己都不道歉。你看北检的那个新闻稿，你就知道了，他没有承认犯行嘞、欸。
哦，有啦，
他承认部分犯行，
对，他有承认部分洗钱跟那个就是
我就问你承认洗钱啊，你不承认他前置扣的诈欺罪啊，你这样有什么意义？
嗯，
又或是说你干嘛要认一半？你认得不干不脆做什么？
其实对啦，你认了洗钱的就代表你认为那是不法所得。
对啊，
那你认为是不法所得，其实你我觉得不认组织
你的前置犯罪你怎么跑得掉？
对啊，你至少是帮助诈欺
组织吗？他参与组织啊，参与组织也没有怎么说，就是最后还是会被交通诈欺罪吸收嘛。好，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事实好不好？
嗯，
事实就是我先讲我知道，你再帮我补充。事实就是呢，国内的三大交易所之一叫 S 王牌交易所，
嗯，
然后王牌交易所呢，它就是可以去协助这个虚拟货币做撮合的动作、
嗯、
有点类似证交所咯。
对，
然后呢就是现在呢外部有一个团队，然后他发行了一个有上链的这个 token 这个虚拟货币叫做魔券币嘛，
嗯，
然后魔券币就跟 S 谈合作的方式就是让魔券币在 S 平台上可以自由买卖嘛，然后呢魔券币就拿出一个所谓虚假不实的一个白皮书，然后去由这个业务团队去向一般人去推销这个虚拟货币，然后呢因为他们第一个他们用虚假白皮书，然后第二个可能会用不实的话术，然后导致魔券币在 S 交易所的价格升高嘛，
嗯，
然后最后发现啊，因为这个魔券币它本身没有实际的价值，然后这个是 quote 检察官的说法，
对，
实际上可能没有价值，但是你却用虚假的前景，然后去跟消费者这样说嘛，
嗯，
然后最后发现啊，就是魔券币团队收的钱啊，有一部分呢流向了这个王牌交易所时任负责人，就是我们建业法律事务所的所长、
嗯、
王承桓的
前所长，
前所长，
嗯，
曼谷所前所长，
他是不是想要跑到曼谷去不回来、啊？
等一下，他没有曼谷牌，等一下。就是后来在王承桓家里面搜出接近就4000多万的现金嘛，
嗯，
然后后来今天王承桓后来就被羁押了，因为他认为他是这个垃圾币的所谓的团队的一员、
嗯、
然后他是担任就是交易所方，
对，
有点像内神通外鬼这样子，
对，
然后今天就被起诉，
对，
起诉的罪名交通诈欺洗钱，
嗯，
我刚刚那两部分，但是没有银行法，
嗯，
对，然后接下来换你帮我补充。
好，我们依据新闻稿，其实你刚刚讲的应该就是那个诈欺、洗钱跟组织的部分。
对，还有案外案，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对，他有一个案内的先讲啦，
案
内的先讲，其实我觉得蛮可怕的，就是说除了王律师之外，另外有一个魏律师。
魏律师怎样泄密？
对，因为他是说这个王律师就指派了魏律师，我不太确定这个魏律师是不是那个、欸、
建业的、哦。
对啊，
应该不确定，不要乱讲。
因为如果你所长指派受雇的话，那是不是代表受雇律师也会出事？因为他的说法是说，这个魏律师后来赔完，就是等于说这个赔征完之后，就把阅卷的资料传给王律师，然后王律师又把资料给后面的人，
泄露国防以外秘密啦。
对，可是
你要看到是不是受雇，因为受雇传这个资讯给老板，你怎么能够去苛责受雇说因为你老板泄密，所以我也要办你泄密。
对、啊、而且我们受雇去当这种所谓的陪证的时候，基本上有时候还真的不一定，有时候名字委任的还不一定有挂
所长，尴尬齁。
对，有时候是蛮尴尬，是不是以后都要盖所长
把所长拉下水，
等一下去先把所长都盖盖
反正那个魏律师后来被以泄密罪起诉嘛，
对，现在也是被起诉，
但是这是有点类似那个支线，
对，
支线任务，
对，应该说就是我觉得是主线下面的小支线，
小支线
啊，旁支真正的大支线就是检调就发现说呢，王律师不止前面的这个虚拟货币的行为哦、喔，那他还有另外两个，第一个他明明知道有就是一样同一批人啊，就是同一批这个被告，刚刚虚拟洗钱的这个虚拟货币洗钱的被告，他是通缉犯，那他有一个藏匿通缉犯的这个意图，所以就把他自己名下的房屋出租给这个集团里面的人，然后来藏匿。
哇的天哪，
对，藏匿应该算是
藏匿人犯，
对、
哦、藏匿人犯，
对，藏匿人犯
支线任务，
对，支线。然后第二个
更好笑，第二个真是超级妙，
对，第二
个
是
这个真超级好笑，
就是王律师呢，在108年呢开始哈，就是受到苗栗县的一个茶叶公司
某茶叶行
的核心负责人的委任。那这个人呢，就是他的茶叶公司啊，在山区常听到枪声啊，那而且好像造成监控，所以呢，他担心自己的安全，然后就对我也不知道你这时候居然跑去找律师是
找律师寻求什么保安团队吗？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王承桓怎么跟他说？
但是王律师就跟他说呢，他可以协助聘请退伍军人跟专业人士排除周围的危险状况，但是费用很高。然后呢，就是后来这个被害人在周向那个就是王律师反映说周围有不明人车啊、不明声响、不明光芒的时候，那王律师就跟他说是县政府叛徒借的车来刺探，以击落低轨卫星，刚刚据报打下一架无人机，长辈上下引号持续警戒，没问题，长辈括号上下引号已经协助处理掉都对方人马，有掌握到抓人，他们今天损失惨重，美国人赴宴黑车有问题，
美国人赴宴黑车有问题，这一句话最好笑了。
我觉得王律师是不是有入戏太深的嫌疑？他到底在干嘛？
因为他唬烂就是那个茶叶行的老板，说他可以有派保安帮他，就是维护这个茶叶行的安全，
对，
维护茶叶行的和平。
那重点来了，
然后他跟他收多少钱？
他从109年到113年1月之间，跟这个茶叶行茶叶公司收了7227万多元，
这实在太妙。你说100几？
109、109、110、113、112，
四年收了7000万、欸嗯、四年收了7000万、欸、
嗯，所以这个茶叶公司应该是做蛮大的、哦、
你确定？你确定你要这样主张，还是他只是做偏门的？
我不知道，我不做臆测啦。
你觉得茶叶行有可能四年要付7000多万的保安费吗？
人家说不定是世界知名的茶叶公司啊，
知名的那个工厂。
知名的茶
叶制茶工厂，
你等下被那个负责人告、喔。
世界知名的制茶工厂，每年外销全世界。
对，我觉得、嗯、
高单价，一克给2万3万。
嗯，当然，我觉得我们先从形式上来说啦、
哦、太扯了。
我们先从形式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说，为什么这件会有这样子一个案外案？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王律师他快变成王前律师。王律师他可能家里被收住现金，他说这不是 S 的钱啊。他可能说那个是那个那一件的钱啊。
哦、oh, 然后才去查那一件，然后才发现嘛。
对，
也是有可能。
对，有可能。
当然有一种可能是说他手机被扣了之后在里面发现什么事情？
哦、那这个我觉得蛮值得讨论的、嗯。这个在法律上叫做另案扣押，对不对？
嗯 嗯。
另案扣押是什么？
另案扣押基本上就是说，原本检警在调查是 A 案，那只是在查 A 案的过程中，偶然的，对，一目了然的发现有 B 案的证据
啊、嗯。
那这时候其实一般会基本上实务算是采取比较
宽松
的、
哦，
对啦，他们基本上不会特别去讲说，你检警都发现有不法，但是我要就是重放他，其实也不能这样啦。那只不过之前我们好像有跟大家讲过嘛，就是等于说有一个那个啦，我后来想起来所谓的重罪跟关联性，好像是最高法院那时候在讲另案监听的问题啦。
对
对，另案监听就是你在监听的过程中听到另案，那原则就是要第一个要是重罪，第二个要是关联性才能拿来使用啦齁。那只不过我觉得这一件呢，就是也有一种可能性，其实是不过有点类似另案扣押，就是等于说检警可能在查王律师的个人的账户的时候，他发现说，你这边怎么有
没有白痴到用自己的户头去收这些律师费吧？
也不一定啊，说明他就是掩饰啊，所以总之就是发现说大笔的款项汇入，
嗯，
对，然后因为你看嘛，就是这个四年七千万。那一年至少是
1800，
对，1800多万。那你12个月每个月100多万，其实是非常可怕的金流啊。那这样子大笔的金流流到账户，不管是王律师也好，或者是他事务所账户或干嘛，总之就是有大笔的金流，那才往下去查，然后才发现说，原来涉及到了这个另外去行骗这个茶叶公司。那我们就看他会不会再往 茶叶公司那边去查查看，说茶叶公司到底是哪裡？
茶叶公司真的不去，就是去拜访一下，比如说看一下 是观光工厂啊，或是什么？
我其实蛮怀疑的，即使是上市贵公司、跨国企业。假设他委任台湾的律师事务所的话，台湾的律师事务所礼律万国，四年有没有办法收到7000万的律师费啊？
我持保留态度，
我也持保留态度，
单一客户，
我也持保留态度。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夸张哎，所以你刚刚讲，我们凭空报道一下哦，
好，
我们凭空报道一下，免得我们到时候真的被这个财务公司告。虽然就是我们也没有特定讲是谁啊，对，那只是说。我觉得啦，你刚刚讲说他是做偏门的，其实我认为也许不是没有可能性、喔、我们这可受公平的事件、喔、合理适当的评论、喔
啊、
先做一下免责声明，因为我觉得按照经验来说，通常只有第一个，财务公司为什么要找法律顾问？对，你买卖纠纷吗？或者是干嘛、啊、其实特别是以中南部我们的经验来说，大部分的这种企业主的思考都是说啊，我没碰到事情，我干嘛要花钱请法律顾问？
嗯，
我事情到我再带个案委任律师就好啦，对吧？根本不用花那么多钱啦。就这个人居然第一个他找了法律顾问，然后第二个他有办法去拿出这个7000多万的钱去处理所谓的保安问题。对，那这就跟我们常常这个有一些诈骗集团的机房会装设非常。第一个他会租豪宅，然后第二个他会装那些监视设备，其实我觉得
不可能哦，
不可能啦、啊、当然我们在真正查到什么之前，我们也不做任何预测，但是对，反正我觉得也许检警看会不会再往这个方向去查吧。
我蛮想要去再回去讲，因为我们还是法律电台啦，
是
就是还是蛮想要去讲那个你刚刚说立案扣押的事情、
哦、对对对 对, 对、嗯、
立案扣押跟立案搜索啊，其实立案扣押我们是不是在讲所谓一目了然法则？所谓一目了然就是说，哦，今天警察、啊、他拿着这个被告啊去违反窃盗罪的搜索票，
对，
然后他去被告的家中搜索，那搜索的目的是要找出什么？找出被告偷来的赃物嘛，对不对？
嗯嗯嗯。
那他们在找赃物的过程中，发现被告家里桌子上的粉白白的，然后就是很明显就看出来，哎，这个很有可能需要验一下，他就一验出来，哇，真的是毒品。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做了一个所谓的另案扣押？
对，
就是他们原本要去用窃盗罪去办这个人，但是我发现他是毒枭之类的，或者他在家里的厕所马桶水箱发现一包白粉嘛，
是
之类的，那这个也是另案扣押嘛。
嗯
那这个就是跟你刚刚说的监听很像啊，就是在监听某一个大坏蛋的时候，结果监听到另外一个大坏蛋跟这个大坏蛋共谋，准备要去干一些奇怪的事情，那这个也叫做另案监听嘛。
嗯，
另案监听采的是所谓重罪加关联性原则，那另案扣押采的是所谓一目了然法则。一目了然就是说，哎，今天我要去搜索，就比如说赃物，嗯，但是呢，我在看赃物的过程中，我就一眼就瞥到了你桌上有白白的白粉，
嗯，
或是说我在找赃物的过程中。有一个可能就是说这赃物可能体积很大，它不可能放在水箱里面，马桶水箱。
嗯嗯，
但是当你今天警察去翻马桶水箱，你发现这个一包白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立案扣押可能就不是违法的，不是合法的，更正，就你的立案扣押可能就变成违法的，因为你不符合一目了然嘛。
嗯，
对，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欸，这个其实还蛮值得去探讨的。
对, 對，不过我猜啦，如果类似案件实务应该都会走158之4吧。
159之4
啊，对，159之4，欸，158吧，159之4是那个吧？
权衡。
对，159是那个啦，是那个传闻法则吧。
啊哈。
159之4应该是那个文书。
哦，文书证据。
对。
好好，权衡啦。
嗯哼哼。
所以这个就是他家里被收出那么多钱，他可能会采取的抗辩嘛。
对，欸，
还有一件事蛮值得讨论的啊。
嗯，
那个起诉书新闻稿稿仔，
嗯，
那个新闻稿说王承缓收了这些赃款以后拿去增资建业法律事务所曼谷所，欸，好恐怖哦。你怎么看？你怎么看呢？
那就是吐出来，应该没有什么好讲。
你要叫建业吐出来？
对啊。
嗯，是确定？
当然，
建业会理你吗？
他可以不理吗？我也不知道，欸，因为
你不觉得这件事对建业来说实在太伤了吗？
我也觉得超伤的，
我觉得超伤。
对，因为我记得王律师好像其实也接所长不久，那建业其实
建业是百年老店了吧，
就是也没有到百年
了，60年老店一甲子老店应该有，
就是，等于说其实我只能说就是算是法律界蛮知名的事务所啊，真的是名声一气就毁掉了，你以后去搜寻建业法律事务所就会跳出这则新闻。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律师也要爱惜羽毛啦，当然我觉得我们也借机就是有感而发，因为最近其实我想大家也知道蛮多律师有被这个搜索扣押，那甚至就是被羁押禁见的状况。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我们律师特别是有在办刑案的，其实有时候你在当事人的权利，然后当事人跟你之间的秘密要保护，跟所谓的帮助集团之间，我觉得有时候其实那个界限确实是有一点模糊跟暧昧啦。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第一个你不要收受超过你律师执行业务应得的报酬。
对。
不要说办案子收700万，那我就合理怀疑嘛。之类的嘛。就之前有个律师要收700万的虚拟货币嘛。
对。
对。
可是我有个问题欸。那那些办白领犯罪的收几百万的律师费不就是。
哈我帮你问那个。不要再乱讲了。没有，他们 charge by hours 啊，他们有凭有据的啊。
不是啊，我觉得
哦，你要打抱不平是不是？你要小心，
对对对，不要
不
要
不
要
啦，不
要
啦，不
要
不要
不
要，
我们不要
再
不
要再影射人家了。
对对对对，就是我只是觉得说，但是你反过来讲，对我跟你讲，有一个蛮有趣的台南地方法院的判决，我们如果有找到的话，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他是律师泄密，
张简律师那一件吗？
我忘记了，但是判无罪
哦？是吗？没有吧？一审无罪吧？
我忘记了，但是他好像，
你那天传的那个，那不是我说的那一件。
对，然后法官认为说，就是律师在侦查中可以揭露一定程度的侦查
给委任人，
对，
因为委任人是被告家属，
对对，所以他好像认为他说他传送特定的文件其实不属于这个所谓泄露国防以外的秘密，对，但是我想这种见解，我们再看会不会有更多的法院来做支持啊，因为。我觉得确实其实大家不妨思考一下啦，就是说如果这个我只是说如果有部分的检察官其实是用这种方式来干扰跟阻碍律师去行使正当的辩护权利的话，那这样是不是合适跟恰当，因为当然啦，就是很多这个非法律系的听众可能会说，他律师就是帮坏人啊，怎么可以啊，干嘛，
你上次跟我讲的
啊，套一句就是我们这个我也是从我们所长那边听啦，然后我们所长好像说，据他说啊，香港有一部电影是抄他的，但是他还是看那部香港电影里面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保障的是这个制度本身
哦，
对，我们守护的是这个制度，那这个制度是什么，就是说任何人不管他今天做了什么错的事情都应该要有人来帮他主张他合法的权利，那可是这边也会涉及到说，因为被告他有所谓的不自证己罪的特权，然后律师跟被告之间是有一个所谓的秘密特权，那在这些所谓的不自证己罪跟秘密特权底下，有特定的对被告不利的证据，本来就不会是律师应该要去主动提出的东西，那所以我跟你讲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们律师可以消极但是不要积极啦，
就
是
讲到刚刚那个啊，
对，
就是你不要收超过你合理报酬的律师费，
对，
我觉得以律师费的名义收受不合理的报酬嘛，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回到我刚刚说的，你不要被法院认为或检察官认为你是股东嘛，
对，
不然不管你是有实际出资，或是你是擦干股嘛，或是你是技术股嘛，
对，
技术股诈团军师，
对，
技术
就是也许你就是不能积极的去帮他们拟定一些怎么样。这个
规避、
这个、对啊对啊，或是所谓的俗称的交战守则嘛、
uh-huh.
对啊，当然我觉得、就是、
提供法律意见跟那个交战守则是什么一线资格，
对，有时候是这样，就是因为你回答他的问题啊，我超多当事人问我说那个就是这个如果我这个有被通缉的话啊，如果我怎么样我会不会被抓，会不会
如果我报我弟弟的身份证之后会不会怎么样，那你要怎么跟他讲，
没有，我当然会跟他说不，如果是我会跟他说不行啦，不过他们很喜欢，我最近很常被问到说那如果我比如说被拘提还没被通缉啊，我在外面会不会被警察抓啊，然后会不会怎么样，我有时候都在思考说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教他们违法，但其实仔细想我只是跟他们讲法律的规定啊，我最后通常都会讲一句啦，我最后通常都跟他们两句说还是建议你赶快就是做什么样子的动作会比较好。对、就
是、这
是
我们自保的啦。
对啦。啊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律师真的是高风险，
金牌坦呐，
风口浪尖上，
惊细汉。
对啊，我刚刚想了一下，其实你积极都不行啊，可是你消极有时候就是他们又会，检方又会觉得说啊，你钱，像比如说另外就是对不对？我们之前我们之前有讲过嘛？我们之前好像没有讲过。反正另外就是最近也烧得很大的这个所谓的诈团军事的律师的案件，好像有一些律师其实只是单纯就是去收律师费而已啊，那一样是被认定是犯罪组织的一员啊。对啊，
哎，这个个案认定，个案认定，
对啊，个案啊，
对，但是就是。我只是想要就是今天第二个新闻就是觉得我觉得那个太扯了，
嗯，确实啦，
找一个律师搞保安团队然后四年付了7000万，好哦，
就
尊重尊重友善包容，
嗯嗯嗯，
老板可能是田桥仔吧，或是老板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吧。
嗯哼
OK、欸、等一下被告了。好啦，最后有什么要补充吗？不然这礼拜就先这样子
啦。对啊，没有啦，就我们会再密切观察啦，那也希望就是这个没有啦，真正如果就是涉入太深的律师该被处罚，但是也希望就是我们正当的职业可以早点恢复平静，不然最近真的是大家风声鹤唳啊。
啊哈。
对啊。
啊，平安平安
平安
平安。好，先这样，拜拜。
OK, 律师电台周法律动态跟你说明白。
谢谢大家收听，再见，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